没关系，没关系。
尽量就是在旧约很多的，不仅是旧约里面有很多的 reference 在讲耶稣，然后他在在创世纪里面和他在造物的时候，本是按着神的形象，然后一起塑造，所以也有他耶稣，也有耶稣的启示在里面。我们引用了创世纪其中的一节经文。
所以在这里他讲第一节第二节呢，就是古时它有一个对比啊，和今现末世对比。那古时呢就指的啊，在耶稣来之前的所有的时代，然后呢末世呢就是在那个时代结束后，一个新耶稣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然后他就讲到说多次多方小谕，就是指的什么意思啊？就
渐进多角度，
对，渐进多角度在讲描述一件事情，但是呢，还描为什么要多次多方呢？
因为当时我们说那个人会死嘛。
对，人会死，然后人也有限嘛，对不对？
先知有限。
对，他也有限，所以他呢，实际上他是前面就对比，这个对比就是讲他多次多方，是指的他多次多个层面，从各个角度来讲一件事情，还没有什么。还没有讲清楚，所以他需要不断的讲嘛，对不对？如果他能够讲清楚，他就到一定程度他就不讲了嘛。所以很显然，再到旧约所有的先知都讲完了以后，其实神的救恩还不十分清晰，对不对？那在末世对借着他儿子，就借着耶稣呢，他自己就是什么？自己就是真理嘛。就借着他道成肉身这件事情怎么样？把所有关于神的，我们所能知道的有关神的他的救恩，还有他自己的本性怎么样，就一次性的表达清楚。这是他对比，这是他要对比的。这作者他要显出耶稣的启示是终极的和最完整的。所以就不需要再有他完了之后就不会再有新的，也不需要再有新的启示了哈。所以到他就为止了。然后说他是荣耀光辉神本体的真相，这都指的他的神性了，对吧？他是神啊。然后呢他现不光他是神呢，他而且呢他还怎么样，是现在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一切的什么管理者，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那作者你给我解释一下洗净人的罪坐在高天之大的右边，它那个含义，假装就好像你来讲这个同学，不是这个茶经，你来解释。
就是洗净人的罪，就是他这作为罪的赎价，洗净了人，就是救叫什么？救赎，
就完成了救赎，
完成了救赎，就坐在就是
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对，右边，右边代表他尊贵，然后我可以行使，就是你当时说那个继承者啊，
对，
可以行使王权，
对，好，就是说他这里他是讲他已经洗清了人罪，这是指的。这样看希腊文原文也好，或者英文也好，有时态的这个语言里头，它用的是一个完成时态。然后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呢，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这是犹太人的一个文化，或者当时那个时代早期时代的一个文化，就是当这个一个国王要传位给他的儿子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呢，这国王还没死。有段时间呢，要让这个儿子来带领他治理国家，这个时候呢，他就要坐在这个国王的右手边，然后呢，再行使国王的权利。国王不吱声呢，再行使国王的权利。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文化，那就表示说，这个人他现在就是在做国王。这是当时，那他就坐在高天之上，就是指他完所谓洗他已经洁净了人的，就是他完成了救赎人的救赎，他在 历史上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以后呢，然后呢就坐在高天之上，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他得胜以后呢回到上帝那里，他坐在他的右边，就代表他的得胜嘛。他得胜了以后呢，上帝就把这个继承权就赋予他这样一个尊贵的一个名，一个地位哈。这里头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这里早好像啊，我们这和合本翻译的有点不应该有早哈，就应该是以立他作为。立他为承受万有的，那我们知道，又是他借着他创造出去，所以他首先他是创造者，对不对？他在一切还没有的时候，他就参加了这，他就是世界的创造者。那既是创造者，他又是神，他又是神的儿子，那万有本来就应该是他的嘛，对不对？为什么这还要说要立？这立他是指的什么？神指的父神嘛，对不对？神立他承受万有，就是神把这个万有这个权利就给他。哎，他本来就这个万有本来就是该属他的嘛，对不对？但是这里就告诉我们，就说虽然这万有本来该属，但是作为天父呢，作为基督，他需要通过借着完成救恩这件事情，因为你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由于因为人的堕落怎么样？整个世界都堕落，跟着堕落了嘛，对不对？整个世界都不完整、不完美了嘛，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这个创造者也好，现在他要变成什么？他要通过他成为救赎主，把这个不完美的东西怎么样挽回来，变成完美，完成这样一个救赎。然后以后他完成了救赎以后呢，因着他完成了救赎，上帝就把这个万有就给他。所以这是三一神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就是虽然他是神的儿子，虽然就好像，举个例子，就好像一个啊百万富翁，对不对？他有一个儿子，对不对？这财产理所当然，比如归他，就只说他就只有一个儿子，那这个百万富翁的所有财理所当然就归给他。但是呢，无论是这个百万富翁还是儿子呢，他们呢就说，哦，我要。完成一件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或者对这个家族的财产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他就濒临破产了，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把濒临破产的事情，哎，给解决了。然后这样的情况下，那他的父亲说，好，那我把这份财产给你。这份财产你不光是因为啊你是我的儿子得到，也是因为你确实是配得。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关系嘛，所以基本上，第一到四节，因为他用很短的经文，就把耶稣他就把神的救恩、神的这个耶稣他的整个都给概括了哈，整个他的救恩都给概括，他的神性、他的本性、他的道成肉身，然后他的得胜啊，他没有说他复活，但实际上是坐在高天之上的右边，指的他复活以后嘛。然后后面的天使呢，那就是他就讲了，因为他讲了他尊贵嘛，对不对？因为前头你们有些人没有在嘛，所以我就把它重复多了一点哈。所以呢，这后面第五到多少节呢，他都是引用经文来证明一件事情，来证明一件事，就是说他耶稣远比耶稣就是说作为神的儿子远比天使更尊贵，因为他是创造者。后面里面讲到说，这个以封为使者，所以说所有的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一提到敬拜呢，那就是受造物要去敬拜创造物、创造者。所以就你当你去拜他，就意味着你承认他是创造者，你是受造者，这是敬拜的含义哈。至于说今日生你啊，我想这个就不再重复了，你应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这里说第五节说，还是解释一下啊，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里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什么叫我今日生你呢？这是旧约。
诗篇。
对。这里生，这里他说我今日生你呢，因为我们上次讲了，因为他是那个诗篇本身呢，是以色列的或者说犹大。大卫的这个 犹大这个大卫的这个王新王登基的一个诗篇。那我们知道这个犹大国和犹或者说以色列国，它跟世界其他的国家不一样哈。因为世界其他的国家，你这个儿子登基就登基了，没什么。但是呢，以色列国儿子登基怎么样？你要被上帝认可的。所以这个是那个诗篇，它本身就讲的，这段话就讲到这儿，说受膏者说受膏者，那原来那个诗篇就受膏者就是指的那个登基的儿子，登基的那个王，要登基的那个王，他说呢，就是说，啊，你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他这里指的就是说，当这个以色列的王他登基成为国王的时候，他跟上帝有这样一个关系，而这关系呢，就是他成为上帝的儿子。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他就成为上帝的儿子。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今日生你，就是这意思，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当你成为以色列国王的时候呢，你也就成为上帝的儿子。所以这是今日生，就是成全成就，使这件使他成为的意思哈。好，基本上这段我就后面我就不一一再讲了哈，再讲又讲一遍，是不是？好，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先练第一段吧，第一到四节，就一共就四节哈。所以我来念吗？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气。
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惠，同他们做见证。
好，我们先到这里哈。这就是希伯来书的它的一个特点，它不像保罗书信都是。他劝勉或者怎么样，生活上的应用，他总是放在后半段。那希伯来书他在讲论的过程中，他就会插入劝勉，这就是其中之一。那当前面他第一章讲到耶稣，他利用所以嘛，所以他就是因为前面有因为嘛，他讲到耶稣的超越性的时候。以及我们所得到的，但是呢，它实际上呢，在这里呢，它没有很，就是连这个道理，其实它前面那么短的经文，其实没有把那个道理简述的那么详细，对不对？那他在后面会进一步来解释这个道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就讲到说，当他看到说哦，耶稣，我们所耶这个耶稣呢，他完成了这么大伟大的事情，他又是神，叫神本体的形象。然后他超越天使，然后呢，他讲了，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听见道理，恐怕我们随了书。所以在这里，他在这里很清楚的表达了一个观念，就是说，甭管他这个道理讲没讲清楚前面，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就是福音了，就是上帝的救恩了。就是这整个这些啊，这本圣经所讲的这些内容了。对，所以当你听到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你就会有一个这个态度。其实我们人在对面对任何的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态度，对不对？比如说你听见一个新闻，或者你周围发生什么一件事情，你本身都会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呢，主要表现在你的关注的程度上是不一样的。有些事情和你没太大关系，你就是一个很不经意的态度，对不对？有些事情和你切身利益有关，比如说 Brian 跑到这个费城，他为什么跑到费城？
因为描金是非常
的。对啊，所以对对你来说很重要，对不对？所以你就很郑重去费城这个这件事情。
哦，
对吧？
郑重哦。
所以这他因为希伯来书他是对基督徒在讲话，他是对这些弟兄们讲，所以他里看到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然后呢，我们怎么看待这个救恩？郑重，郑重意思是什么意思？我刚才已经举了这个 Brand 的例子了，
对，
你们再能不能再把这个例子的内容再表达一下？
非常谨慎严肃的对待。
对，
不是我没有，我想到我就开过去。
你想到就开过去，你跑那么老远，本身你是喜欢那路，喜欢开车？
嗯，
不对，不对，
恐怕我们流转失去。我注意了，
我上次突然跑去是因为他在 DC 开会，我觉得他一个人回费城太累，所以我突然想到我，
所以你很郑重嘛，
对、啊、
就只是他、
哦、
看他累嘛，
只是怕他有危险嘛，只是 DC 到费城距离远比水牛城到费城的距离远啊，
嗯，
近的，对呀、啊，
两个多小时，
对呀、啊
嗯，
所以你很郑重和他的这个关系，很郑重他的安全嘛，是不是？很敬重他的这个。这个事情嘛，
对，
所以这是这里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啊、哦，你得到上帝，所以你应该怎么回应上帝？
嗯，
但其实呢，问题呢不是这么简单，不是一个就是说，不是一个说我要怎么来回应上帝的问题，而是无论你要不要，你都会有一个回应在里头。当这个救恩借着人讲。临到你的时候，你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一个态度，而不是你要回应我要怎样回应上帝，而是说你必然会有一个态度在里头，因为你听到这个救恩，他不是说好哦，我听到这个救恩，所以我一定要郑重，这是对的，从道理上讲这是对的，但是呢其实还多一层意思，就是说其实当你真正的认识到这个救恩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态度，换句话说，从某种程度上你的态度反映出你对上帝或者你对这个救恩的一个看法，一个认识。所以他这里呢就为什么讲到这儿，你只是一个对这个救恩的道理，他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里的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呢，就是说这里的随流失去是指的好像船啊，它这是有典故的，应该是用一个当时希腊文的希腊一个固定用法，就是指的船本来是靠着码头的，但是没有拴绳子嘛，没有锚，没有绳，它只是就浮的在那待着，然后呢那个水呢，那个浪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呢就移动，你不知道，然后慢慢怎么样，你就离开码头就飘走了，所以他是在讲这个意思，所以当你对上帝的态度不够郑重的时候呢，所谓郑重就是非常看重，非常很严肃的看重，很认真的看重，很 treasure， 很宝贝，或者说再用那个其他的经文，比如说保罗说用恐惧战惊的心来面对，这也是对的，恐惧战惊是一种敬虔嘛，对上帝的一种认识的一个反应嘛，一种敬虔，都是郑重嘛，你恐惧战惊肯定不会很随意了，对不对？一定是一个很郑重的一个态度。所以说，假如你没有这样的话呢，他这里在劝勉嘛，要提醒你。所以你要重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道理，重视。然后呢，恐怕我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怎么样？其实你就远离了。
嗯 ，drift away。
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远离了。然后这个远离的结果呢，会走失的。因为什么说会走失呢？人家有人说啊，流失的可能你再看第二节，因为第二节和第一节，第二三节和第一节讲的是一件事情，用两个不同的方法所讲的，但道理都是一个道理。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 干犯凡干犯悖逆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看没有，这里是说忽略，其实和郑重应该是什么，是反的，对不对？
对，
所谓郑重就是不忽略，所谓忽略就是不郑重嘛。所以说你看看，当若是这里头第二节项目，他如果我们忽略怎么逃，就是怎么逃罪，这是一个反问句，是指什么？
不能逃罪
、所以呢前面讲的说旧约的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就指着摩西嘛，因为回头我会讲这点啊，就指着摩西所传的律法。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凡是违背了干犯和悖逆，这不是一般的说违背了几条戒律的这件事情，而是对律法有某种悖逆，一种背叛，对上帝的一种态度。实际上他还是在讲态度。你可能因为某件事情，比如说安息日，明明告诉你安息日不能够去工作，你偏去出去捡柴，不是在那个是在申命记还是民数记还是出埃及记，你不有一个人就干犯安息日吗？明明告诉你不该去捡柴，他还去捡柴，这不是一个捡柴货的问题，而是你对上帝的一个什么冒犯。所以你任何，对你任何在旧约，其实你任何一个，因为任何一个，尤其是在旧约，你任何你一个故意犯罪，你故意，你明明知道这律法上说不让你这样，你还要这样，这就是一个冒犯，对上帝，对神的一个冒犯。所以呢，他说他们那些人得的是摩西律法，就是他们前面后面也讲到耶稣比摩西怎么样更超越，就说他们所拥有的那些东西还没有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好，超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若是犯了还会怎么样受报应，那你看到旧约也被石头打死啊或者怎么样的，是吧？那时候那我们若是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还去冒犯的话，我们所谓的不郑重，所谓的忽略，都是对上帝的一种冒犯嘛。因为圣经说神是轻慢不得的。那如果我们还这样冒的话，那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逃罪。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这个作者有一个意思图，就是说我们所蒙受的什么救恩远比什么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要大，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所要什么呀？面临的审判也会更高、更严。对。所以这里甚至有一种意思，就是说，我们所遭遇的，对我们的审判，我们若是忽略对我们的审判，会比那些旧约的那些人的审判还要严厉。所以有没有这段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问呢。
那天使所传的
话，天使所传，对，这里头就跟前面他为什么他讲到那个什么高天使坐到神的右边以后，马上就提到他既然有这样尊贵的名，就超越所有的天使呢？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或者说在当时，或者说也确实是他们认为摩西的律法是借着天使来传的。换句话说是通过天使，然后摩西，然后传给以色列人。那这一点呢，其实不光是当时的犹太人这么认为，甚至于在保罗的书信呢也是这样认为。保罗的书信是应该在加拉太书3:19，是谁给我们找出来念一下？
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所以加拉太书也这么说。那这主要就涉及到，因为你像他那个在旧约老用神的使者嘛，对不对？在荆棘显现的时候也是神的使者，但有时候神的使者就变成耶和华了，对不对？所以关于这个神的使者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不太清楚。那不管保罗还好，然后在这里呢 这里呢，就是说，这里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在里用这段的时候呢，他其实他的主要的意思主要是，不是在讲说到底是不是这个天使借着天使传的，而是讲到说，就是那个摩西律法，因为他说借着天使传的话，就是指的什么？就是指摩西律法。所以呢，这里头呢，就是说，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其实这段经文是我觉得很重要哈。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今天教会能够正中道理的人，其实不多的。如果你去大一点的教会，人多一点的教会，是不多的。那显然当时的。在当时，既然希伯来书作者这么写的话，当时也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也不是我们今天才有的问题哈。那下面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讲，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意思，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他在这讲的说，我们要你不能够忽略这救恩，你不能不把这救恩当回事儿。简单讲一讲，你不能把不能不把上帝的话、上帝的救恩不能不当回事儿。你一定要重视。你就像摩西，就像主耶稣也讲过嘛，说天国好比什么？天国好比人寻得什么？寻得了宝贝，然后就把寻得了什么珍珠，我忘了，反正是宝贝。珍珠以后呢，找到了以后就把他所有的什么都扔掉。就要这一个，这都显示出一种对上帝的这个救恩的一个态度嘛。他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讲了尼托利的，他后面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些？讲他说，我们所这救恩是怎么来的？他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这一段和这个正重和不忽略。有什么关系吗？所以这很重要哈。其实呢，前面讲你不郑重，或者你忽略，其实它背后反射是你的什么？你这个态度，对，后面反射你的是你的信心。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信心，对吧？你对上帝福音的态度，包括今天的教会，你不喜欢读经，你不喜欢祷告，这其实反映出的是你真实的信心。这不是一个他喜欢我不喜欢，这个万很喜欢，然后我就无所谓，差不多就行了。这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它是反映出你背后真实的信心。这就为什么他能够说你怎么能陶醉呢？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说和信心没有关系，我们这因信称义嘛，如果是跟信心没有关系的话，就不能定罪，对不对？但是当跟信心有关系的时候，你就有罪了。所以呢，他就讲到说，我们的信心，我们所信的是上帝，一定要什么？你之所以能够郑重，你之所以能够不忽略，是因为你真知道你所信的是真的，这是真正的信心。你的信心一定要真实。所以这时候你看到他这里在讲这一段，就这个意思啊。说这句话信心是主亲自讲的，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可能指那些使徒和。直接跟过耶稣的人，对不对？
嗯，对。
所以他在讲真实性，一个主当然就指着耶稣了，他自己亲自讲。然后后来所有那些跟随他的人呢，又跟我们讲，又讲。然后不仅如此，怎么样？神又按他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来做见证。所以上就是我们这个信仰，有时候很多时候， 问题就出在这里，很多人喜欢基督教，很多基督教好，不像佛教那么消极，不像伊斯兰教那么积极，那么激进，然后呢，也不像什么这个，它能够激发人的这个劳动热情、创造力、科研，这些说的都没错，对不对？但那不是我们信上帝的一个原因，对吧？我们可以给穆道德就是开始的时候讲一讲这些东西，那是没问题。但是当人问说你为什么信耶稣，你怎么回答？
因为
是真
的。
因为他是神，而且是真的，他是神，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这是基督信，就我们的信仰的最根本就在这里，就是说，就像保罗他在讲的说，他哥林多后书可能是，他讲到基督复活的时候，他说，若是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信的
都是枉然。换句话怎么讲，就是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你等于是其实上帝根本就不是神嘛，对吧？他像我们一样，这耶稣他像我们一样只是死人嘛，对不对？
嗯。
然后或者是只是一个像有些人是这些门徒编出来的一个很高尚的理念，然后为了拯救为了后人能够怎么社会怎么怎么发展，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就那么有远见，能找他想出的一个这个理论，人都想不出来的东西能够对后面有正面影响，这都是后面人往前说，这属于。但是不管怎么扯远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的信仰多么漂亮，多么的 positive， 多么的什么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益，多么的对什么家庭有益，多么的对社会有利，但是我们的信仰自己说什么？若是我们信的不是真的，那都是胡扯，那都是骗人的，对吧？他马上就说，就证明神在做假见证嘛，那都是在骗人。就是你这个东西在，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今天社会是实用主义嘛，对不对？只要有好的效果 ，Who care 你是真假？拿来主义吧，只要有好的效果，我能产生好的什么社会进步意义，就好，谁管是真假？
好用大于真实。
对，好用大于真实。但是呢，我们的信仰本身排斥这个，我们的信仰本身就说了，我不是真的。我们信仰是 nothing， 我们就一钱不值，还不如这世上的人，对吧？他马上接着说，如果基督没有，如果我们信仰是假的，他说我们就要去什么呀？吃喝快乐，不要在这儿查经，对不对？那查什么经啊？我们就应该吃喝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嘛，对吧？人生就这么短暂，对不对？七八十年，然后呢，十八岁以前懵懵懂懂，对不对？这个七十岁以后，六十岁以后，基本上啥又懵懵懂懂。然后呢，这个20到30岁，这是还算不错。到30岁以后，什么上有老下有小，什么，其实你看人生没几年怎么样？就如果真正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他就应该及时行乐，那是他在实践他的信仰。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无神论者在追求伟大理想，这就很不对，你知道吗？因为你作为无神，你不一致嘛，对不对？就你真是不相信上帝当然了共产主义了，那个东西你就这么一说嘛，你东西是怎么美好我不知道，你没有任何美好的道理，什么我们就不用吃不用穿，不用吃不用愁吃穿就好吗？对不对？所以虽然说这就扯远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对，所以说对我们来说，现在的世界就是说它就是这种实用主义，但是我们没有这种实用主义，我们是什么？我们之所以一切为什么说基督教有这么多好的这个所谓的效果，社会效果也好，是因为我们与上帝和好了，是因为我们跟上帝有关系，因为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真理，是因为我们已经就是说超越了死亡，后面讲我们已经超越了死亡，我们对人生已经看透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现在在哪儿，我们要干啥，这个人生和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到哪里去，然后自己又不得不做很多事情，又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对，但是我们在我
已经超越了。
但是我们就是我，所以说我们所信的这是真的，这里他就讲到，而且这个真的呢，他为什么讲到神迹奇事百般异能呢？这样见证嘛，对不对？ 所以上帝的真实是可以，是你是你是可以见证的，你是可以经历的，你是可以看见的。只有这种经历、看见、体验到上帝的真实，你才可能什么郑重什么所听见的道理，对不对？你才可能不够忽略，你才可能有敬畏之心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就是说这里头讲到这个信心的重要性在这里。你信的是真的，你绝对的相信你所信的是真的。然后呢，不仅如此，你怎么会相信这不是一个盲信？我就信，不是我们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圣经所讲的信心。圣经所讲的信心不是一个我在没有任何对上帝没有任何的认识，没有我就信你，不是就亚伯拉罕也不是嘛，对不对？他100岁才生孩子，然后呢，中间有这么多事情。又看到那个索多玛、俄罗巴、罗摩拉被亲附，上帝跟他讲话，等等这些事情，他都看到了，然后他才怎么样？他才去献以撒。所以他的信心不是一个空的、盲目的，对不对？所以要小心，有时候会这样去引导。你就信，我就信。哎呀，什么真的假的，什么体验不体验都不关系，我就信，就信，信也信则有，不信则无。错了，对不对？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而是因为有，所以我才信。因为有，我才坚定的信。这才是我们的信仰的跟其他信仰所不一样的地方。
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骂神啊。
对。这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我是神，以我的判断为标准，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后面讲这是啊，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这都指的很多上帝他，因为上帝他本身是创造者嘛，所以他具有超越他所创造一切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因为所有的万有的引力是他设定的，对不对？当然他就不受万有的引力的限制。虽然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下，他愿意，他自愿的受到限制，他不要受到限制，就不要在水面上就走了，对不对？所以呢，但是我们就感到这是他，因为他的神性，所以他是超越，这讲用神迹奇事，包括那些使徒都有，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都有这些奇事和百般的异能？换句话说，这奇事百般要是没有的话，那我们信心建立在哪儿呢？那像很多灵恩派，你要不能说方言，你要不能行什么医病赶鬼，包括这个天主教的称圣，他有时候不是你死了以后他要称你为圣徒嘛，好像一种
封
赏一样，对不对？封圣，对，他封圣其实其中有一个条件，就几种条件，有一种是你怎么着呢？我忘了哈，你得懂，其中有一个条件，一生必须行过3件神迹。
我早就满了。
所以你看他，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没有怎么样，他所以你看他这是神的话就在这儿，他马上就什么下面并什么圣灵的恩赐，对吧？所以圣灵的恩赐是有的，恩赐就是
这可以，
对，就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恩赐就是恩典啊 gift 或者是 grace 都可以，你可能是应该 grace 可能更好一点。这个圣灵的恩赐在我们里面也什么呀，也让我们经历上帝的真实，对不对？
对，对，
所以比如说当你原来比如说很想做这件事情，或者做某件不好的事情，你根本就连想都不想就做了，突然有一天你要做之前，哎，不行，我不能做，对吧？这样做是得罪上帝，这都是圣灵在你里面怎么样在给你在工作，他在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他让你去寻求上帝，他让你去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所以这个，然后他让你对罪敏感，或者他让你对罪有一种就是说，悔改的心也好，等等，所以这一切怎么样，都是你经历上帝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啊。没有神迹奇事的情况下，你一样可以经历上帝的真实。 所以这里头就讲的说，我们只有在经历上帝的真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怎么样才是牢固的，我们信心才是牢靠的。而且上帝是可以被经历的，借着我们什么祷告，对不对？借特别是借着我们的什么困难难处，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你可以真实经历上帝的时候。所以这些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哎呀，用尽各种各样的人的方法不灵的时候，走投无路的时候，怎么样？上帝，我靠你了，我没招了，是吧？哎，你发现事情转机了，这你在经历上帝的恩，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因为你怎么会去想到这一点呢？对不对？以前呢，要没有圣灵的工作，我走死都不偷，我拿枪就把他们都干了，对不对？然后再给自己一枪，这是一个走一条道走到黑嘛，对不对？绝望，然后就人就搞这种东西。但是呢，你到你现在，你哎呀不行了，不行，哎，圣灵会在你们工作厅，哎，你是把这些事情交给上帝啊？你是不是依靠上帝啊？或者你在这点？这些你我们是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这种跟上帝的这种相互的交作用啊，相互的交，神界的这所有的万事啊，它都是要让你来怎么样经历它，经历它的真实。所以经历上帝，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呢？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若想信心，对，你若想信心站得牢靠。这是你一个必须要走的路，这是一个你必须要走的路，否则的话，所有的信心你怎么建立啊？
怎么成圣？
对，你怎么建立你信心？你怎么成圣？对不对？好，那么一到四节就讲完了啊，不是一到四节，有没有问题？提，所以他这也是跟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提炼出这么多内容，
你有问题吗？是不是有点？因为我们这个起不来说，
有点
深的，
我
不
理，
对，
太深了，
有点深，
很深。嗯，没事，我能慢慢听吗？
好，
听，我能够听多少听多少。
嗯，
我还做了笔记的嘞。
好，第五到第九节啊。第五到是到第九节，应该是十二节就完了。好，我们就把它分到第五到第九节。我们来继续念，刚才该谁了？该周玲了吧？
嗯，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也没有交给天使管制。
管辖
。
嗯，
管辖
啊。
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
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
好，所以呢，这里呢他就说做见证，然后讲到他就讲到说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那这将来世界是指什么呢？那就不是现在的世界。
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对。对，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世界，然后有一天要结束嘛。结束以后呢，上帝有新的创造，带来新的，在新的世界里的耶稣是什么？是那个 king 嘛，是那个王嘛。
嗯，
换句话说就是新的天国也好，新的国度，一个完全属神的国度嘛。在那个国度里头就没有撒旦，没有撒旦，没有罪的任何的权势，是纯粹是一个上帝的国度嘛。然后这个世界呢本身呢，你看到 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呢，他也是一个需要被管理的世界，对吧？因为神原没交给天使管辖，那交给谁管辖？
交给耶稣。
嗯，对，
圣徒。
对，所以说他说他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所以神在，然后他里头他神在起初创造的时候，对不对？创造亚当和夏娃以后怎么样？就把他所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什么交在他们两个人的手里嘛，对不对？
嗯
嗯。好，但是这里头引用了一篇，然后他下面第六节说，有人在经上某处说。他就是用这种修辞的方法来，实际上就在引用旧约的经文，就人算什么经文呢？这是谁能给我们找到？应该是诗篇第八，是我们唱那首诗歌，著名的诗歌的背景。所以这一篇本来是一个什么赞美诗嘛，对不对？
嗯，
是大卫的一个赞美诗。然后呢，他从第三节开始嘛，从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日月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比天使，你这都对，你叫他比天使微小的，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都田里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然后他就赞美他们。所以这是大卫的诗嘛。所以大卫他在赞美上帝的时候呢，当他看到这个整个宇宙的浩瀚星，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望远镜，也不知道什么星系这说。但是至少他在夜里头能看到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啊，就是说现在很难看到这个天上满天星星，
哦，光害，
因为城市光污染的原因。但是你要到有机会，你去外头露营，到一个没有远离光污染的地方，你去看，
很多，
那个星的那种感觉，让你直接就产生敬畏了。即便你不信上帝，你也会产生，就感觉人太渺小，感觉人太渺小了。那个星光，所以这是当时大卫的一个什么一个他的一个反应，对不对？他说，人算什么？第四节啊，我们还是回到希伯来书吧，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也引用，他也直接引用他，只是后面有一点点没有给他概略了一下哈。他说人所谓人算什么，就是你看英文的话，就是说人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然后世人算什么，谁给我翻译第二段
英文
的，
英文是 son of man，
哎，
人子
算什么。所以这就为什么他能够把他和这个耶稣能够最后面连在一起的原因，因为耶稣他自称什么，
人子。
好，这里他本来呢是讲到说，哦，这个人本身在上帝的创造当中呢，本身是很怎么样呢，是很微小的，对不对？跟天使比，跟神的创造的宇宙万物比，人实在是太渺小，对不对？但是呢，人虽然渺小，人却具有极高的地位。换句话说，荣耀尊贵为冠冕，并且呢叫万物都伏在他脚，就换句话说，人在神所创的万物之上。 这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比如说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这都是这个他呢，就应该，你可以说是人也好，也可以说是耶稣 ，Son of Man 嘛，对不对？但是希伯来书在这里呢，显然是指的什么？显然指的人，也是指的耶稣，但是他这里指的人，对不对？你都叫，所以他在里希伯来书，他在引用这段经文，他讲到上帝创造人渺小，但是人有极其尊贵的地位，然后上帝把他所创造的一切万物都放在他脚下，换句话说，所有的事情所谓的放伏在他脚下，就是什么事情都得听你的，也不会背叛你，对吧？也不会反抗你。这是他一个人的一个最最尊贵的地位，在上帝面前那里是极其尊贵的。然后呢，他到第八节他就发现一个问题，那现在的世界万物伏在我们脚下没有？有没有伏在我们脚下？这应该好回答了，
还是不见？没有。
对，怎么没有？对，我们动物那个老虎会吃我们，对不对？
对、
啊。对，然后这个蚊子会咬我们，对不对？然后这个疾病会害我们，对不对？然后那个
地震
会砸死我们，对不对？洪水会淹死我们。所有这一切呢，都可以什么，都没有在我们以下嘛，对不对？他能要我们命，就没有在我们以下。他能让我们不听我们的或者怎么样，就说明他没有在我们以下，没有服。没有被我们管理，我们也管理不了。虽然现在开始学着管理啊，但是呢，其实也很大程度上我们所能管的
太有限，
而且多绝大多数我们就像顺着的，实际上是比较顺应它的规律，对不对？
对。
比如说，不要从12层楼上跳下来，是吧？那耶稣就可以跳。
他选择不跳
，对。等等，所以他这里讲其实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当人失去了那个，当人在伊甸园堕落了以后，被上帝从伊甸园赶出去，人就失去了管有万物的这个什么这个地位，没有了。你得什么这个劳苦什么汗流满面才能什么得饱，这本身就是表明你跟万物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你在他之上了。所以他说，如今我们没有见到万物，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因着世界的堕落，人失去了什么？人失去了这个管理万物的这个能力和地位。但是呢，后面他第九节，但是呢，有一个人他怎么样？得到了什么？尊贵、荣耀的管理。然后这里他第一次提到什么耶稣的名字，对不对？所以有一个人是例外的，然后这个例外的人呢就是耶稣，对吧？然后他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换句话说就是指着他变成人了，对不对？本来他是神嘛，对不对？他要成为人，那人是比天使要小，从能力上讲，不是从地位上讲，是从能力上讲，人是要比天使小，因为人受各种各样的空间限制嘛，天使并不受这样的限制嘛，而且天使也是有能嘛，有能力嘛。所以这是指的耶稣他成为人，当他成为小 baby 的时候，对不对？他就是一个纯粹的 baby， 他跟其他的 baby 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呢，这是，但是呢，他的见面，因为他受死的苦，就得到了什么？尊贵荣耀为冠冕。
就是第一章的。
对。对，这就指的他道成肉身，他道成肉身来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要死嘛，对不对？就是要死。然后这个死呢，他是上帝的恩。然后呢，他因为受死的苦，然后呢，他就将人的罪的问题什么呀解决了，他替人赎了罪，然后他完成了这个救恩，他把很多的人从罪当中，从魔鬼的权势之下带到了他自己的国度里头，带到了上帝面前。然后呢，他因着做成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就得到那尊贵和荣耀的冠冕。所以他先带我们得到那个荣耀，就那个归就得到那个本来是给人的，但是人失去了。然后他因着救恩的缘故怎么样，因着他的这样一个道成肉身，这样一个把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死而复活，因着完成了上帝的救恩，对天父一个完全的顺服，完成了一个上帝的救恩之后呢，他就重新得到了这个。所以你看到得到荣耀冠冕是和什么受死的苦，受苦怎么样是有关联的，对，是有关联的。好，所以他是都是连他都要得到这个荣，连神的儿子得到这样一个尊贵的地位都要付上什么代价来得到，对吧？然后呢，耶稣还有一句话说什么，学生不能什么大过先生，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就不能大过他。换句话说，我们就不能就是说超越他，他都需要受苦，我们就可以不受苦，舒舒服服的就得到荣耀冠冕，你就超过他了，你学生就大于老师了，对不对？所以连他都如此，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越过这一关哈。那当然这里不是一个主要的他要讲的内容，但是我们就知道，因为在其他书信里头，圣经里头会讲到这一点，比如说保罗呀什么什么。所以这是基督教有一个苦难的观点哈。然后他为人人尝了死味，所谓人人尝，咱不说尝了死的味了，因为作为他上帝，作为上帝，他不知道死是什么滋味嘛，对不对？那他只有取了一个肉身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也什么呀，会面临死亡。虽然他是无罪的，本来是不应该面对死亡的，但是呢，他因为带着这样一个使命，他要面对死亡，他尝了死味，对不对？他尝了死味，他在临上十字架前，他在科西玛尼院祷告的时候，是非常的挣扎的。是非常的不愿意的，那是他，因为他凡事上跟我们一样，他非常不愿意去死，他是非常挣扎，然后他选择顺服，然后走上这世界，所以他这从这一点上他是真正的死亡，他是真正的，不像啊你是神嘛，那死亡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嘛，对不对？他其实不是的。那实际上他的那个记载下来，他的反应不是那么简单，他同样经历软弱，人的软弱，他同样也经历这种人的肉体，因着肉体的缘故面对死亡所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然后这讲为人人是指的为每一个人，所谓为每一个人呢，和比如说怎么举例呢，比如说啊，这件事是给你们这100个人的，和比如一个东西哈，本来可以100份，我给100个人，我就说给你们100个人，这是给100个人的。然后和那个你过来给你一个，你过来给你一个，你过来给你一个，一共给100次，是不一样的。
对，一个是一对一，一个是一对多的。
对，那是一对多，所以这里的人人尝到死味，说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救恩是一对一的。是一对一的，对，是对我们每一个人。他上十字架，虽然在当时在那个历史条件下，他是为整个，不是为整个人类，是为他所有他要买赎的那些人，每一个人，他一次性的上十字架。但是呢，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比如对吧，他在上十字架呢，他虽然他从道理上我知道他是为 Brian 上，为这个作金上，但是对我来讲 他是为我上，这是最重要的。
嗯，
他是为我上的，虽然他也是为其他人上，但是从救恩上讲，他那一点上就是因为他是神嘛，对不对？他超越这个时空的限制和身体的限制，他可以做到一对一的跟我，替我死。虽然有时间间隔，但是他能跨越那时间。他等到我们将来见到永恒，你就知道他真的是替你死，就是替你一个人死。
那您刚才说的他不愿意，是怎么解释呢？
在那个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
嗯，
就是他临上十字架之前
，OK，
他有一个临被捕之前，还没上十字架，临被捕之前，他在那里头，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一个大概是橄榄园还是什么，他在那儿做祷告，他祷告上帝是怎么？他说天父啊，求你挪去这个杯，因为我知道你凡事都能，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把这个杯挪去。所谓的杯呢，就是指他上十字架这件事情。
哦，
因为在以色列人的文化中，你杯中的份就代表你的，怎么说？你所有的这个内容，你的整个祝福或者你这一生的内容，你的份就是你上帝给你的所有的东西，上帝赐给你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杯子里头。所以他那个杯中的份呢，就代表什么？他要完成的这个救赎计划。他所要承担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他要完成的这个工作，对，这个工作，他说，若是你能够挪用别的方法，假如你能够用别的方法来完成的话，你就用别的方法，不要用这个方法。但是呢，
又没有其他方法。
但是呢，要按他说你凡事都可以的，但是呢，要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那有没有其他方法呢？基本上是没有其他方法，因为你要在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慈爱当中，这两个人看来完全没有办法融合的这矛盾。上帝若是他行公义，人就不可能得救；上帝若是施慈爱，上帝的公义就没有办法被满足。所以在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他，上帝他自己，然后呢？他也得成为人，然后用这种方法来，上帝本来的计划也是这样，上帝设计也是这样，因为你不可能，要么就是圣灵也道成肉身，或者天父道成肉身，只有这三个选项吧。但是他们就选择了这圣子嘛，对不对？圣子他不是说选择圣子就决定要他们当初决定就这么做嘛，所以说只有他这么做，而且到了该做的时候。但是他因为人，他因为他本身是人嘛，他又是人，但他同时又是人，不愿意面对死亡。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的这种本能是不愿意。
嗯，
对，
他不会说愿意。我想死，那当然他就由于这就是得忧郁症那个，他也不是说他想死，他是没办法。
对，
他不是说哎呦我很害怕死啊，真太好。哎呀，去死也享受死的过程，
因为他很痛苦，
因为他很痛苦，他没办法，他选择这个他觉得可能稍微好一点的，不愿意，他只是在两个不愿意当中做个选择。所以他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在那个祷告的，他就把他的真实的这个当时心情就反映出来了。反映出来以后呢，他是
OK，
好，这个问题就回答你了。
Okay。
然后第十节哈，我们这边前面的都没什么大问题了哈。
所以第九节这边说，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就是因为耶稣取了肉身的关系。
对，也是暂时的，暂时就指的
暂时
的话，就只能在历史上的某一段时间嘛，
嗯，
才会有暂时的嘛，不是在永恒里的发生的事情。
它这里面没有暂时。
对，但是获益，
嗯，
或者你看其他的
版本会有写。
暂时是是，对，
我是没
这段我听懂了，
这段听懂了啊。好，
前面的我没有，我也没有听懂。
前面主要是对基督徒讲的。 这一段呢是你可以讲，因为这是讲到他的旧闻嘛。
因为我那个看过，
你看
过，因为我之前读过那个《Look》，
我读过《Look》，
嗯，我后来也看了一部相关的电影，所以说对这个印象会很深。
嗯，好，我们接着念从第十节哈，讲完吧，从我开始吧。原来那为万物所属的，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
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
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
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子女儿女。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喝药即可死，害怕那斩死传的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好，这里他第十节他进一步的来讲哈，还进一步来解释。说他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那这个为万物所属就是万物所属于他的那位，和万物所本就是万物出于他的那位。那这里呢，当然是指的神了，对不对？那可以是，这可以是耶稣，也可以是天父，但是在这里呢，应该是天父，对不对？指的是父神，因为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不是，
儿子指谁？
这里的儿子指谁呢？
许多的儿子。
对，是救他们的元帅。好，许多的儿子就是指的，因为你看，我们之间都称为弟兄和姐妹嘛，对不对？我们彼此之间，为什么我们要称为弟兄和姐妹？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儿女，
对，儿女，对不对？就是那许多的儿女嘛。一般他那个，通常以儿子就代表这个，女儿也在内了。
后面说的就是儿女。
对，所以这里他说，那就说他本身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所谓进到荣耀里去，就是进到上帝的，就是带到上帝那里去，
就成为基督徒。
他这不光只成为基督徒，所谓成为基督徒，就是说你相信了，你接受了上帝的救恩，然后呢，你在地上来见证上帝。而进到他荣耀里，是指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将来来到上帝那里。那我们跟上帝面对面的时候，就在上帝荣耀里。因为你看到我们刚查出埃及记，对不对？摩西怎么见到上帝，实际上就在见，就面对上帝的荣耀嘛。因为他脸都放光了，对不对？所以他就面对上帝的荣耀。所以所谓进到荣耀里，就是我们与神同在，然后在上帝的荣美的照耀下，有这种光照下，我们瞻仰他的荣美，然后呢，我们就是。就是说敬拜他，所谓敬拜他，实际上就是说承认他的这种超越性，承认他的这个美丽，承认他的这种慈爱，我们这种就是承认与他的这种关系叫敬拜。要使救他们的元帅，这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呢，肯定是指的谁啊？对，这是指耶稣。但这里元帅这个字呢，在里头是作为，是做那个开路者的意思。所以他不当，所以因为我们的中文的元帅就是一个统帅嘛，对吧？
但实际上他这个元帅
跟带头人一样，
对，他的元帅实际上是个不仅仅是个带头人，而是他是给你条路，给你路走，这是开路者。开路者和一般的带头人什么？带头人家前面有路，我带着你们跟我走就好了。
哦，
开路者前面是没有路的，
没有路，你还要自己要去开。
我
要
把他开，后面人跟着。
嗯，更高层次。
嗯，对，更高层次没错。然后呢，使他们使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所以呢，这他说这样的是合适的，因为他要就一直这所谓这样的合适的是指他为。他受死这件事情，他为了这完成救，为了使许多的儿子，换句话说，为了拯救很多上帝的人，对不对？上帝的子民，他去受死这件事情呢，是合适的。是因为他受了这些苦难，得以完全，这什么意思？有时候这里头会有一些问题。难道说耶稣在之前不完全吗？哎，太对了，真棒，
嗯、真棒，
点赞，
真棒，
对，真棒，对。这就是说，因为你看，本来是他，这和他的本性上的缺陷是没有关系的，他本来就是神，他就是完美的。然后呢，他成为人，他也是完美的，因为他没有罪，对不对？这些都不是指他，而是这个完美是指的什么？他完成了救恩计划，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呢，使上帝的创造怎么样？不完美了，使上帝创造有缺乏有遗憾了。然后呢，因着他的救赎怎么样？使上帝的创造怎么样？使上帝整个的创造，上帝他的这种和人的这种关系重新怎么样恢复到以前？那。这个救恩计划因着他的受苦得以完成，就完全了，要不然的话就要不然就不完全嘛，对不对？如果没有他去受死的话，没有他受死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希望，这个世界呢也没有希望，因为人的原因，这个世界也没有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他本身的这个整个的计划来讲，他就不完整。他就不完全，他就缺东西。现在因着他这样做呢，就完全了。好，这也明白了哈。其实这不太好理解，我讲的说在，我都觉得有点讲不清楚。但那个意思在哪儿呢？
嗯、这就是相当于是用他的死，让一些本来不完美的东西变得完美了。
对。
嗯、
对。
是这样。
然后呢，就使得他整个的这件事情呢，就使得他整个的这件事情就合
一了。
否则的话，你们无缘，就像很多神话上说，上帝或者说咱们的七仙女是吧，在天上待着太寂寞，跑人间来开秀，你们人挺好的，那就不合一嘛，对不对？他不是说太寂寞来玩一趟，他不是的，而是他有他的这种更高的这种计划。更完美的东西在里头哈、啊，它不是随随便便的啊，我就来一趟，那都是人想出来的东西哈、啊，但我们这不是在讲想出来的，我们在讲真实发生的事情。好，第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然后先把这段看了，所以。成圣，这里有成圣的问题了哈。所以因那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为什么？都出于一啊？
出于一是指出于一个目的？
出于一个源头。
哦。
源头。
或者说。都对，都是一个源头。
嗯，
所以 KJV 是我们念一下第十一节 KJV for both 我来念 for both he that sanctif faith， 我这不太念，很念的不太对
sanctify，
这是 and they who are sanctified are all of one。
对，
嗯，
所以说他
He the sanctifies and they propose he the
sanctifies
he and they 对，
对，你看新译本就是翻译的，我给你念新译本的，因为那位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个源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好，因为那使人成圣的他那个英文直接用他嘛，对不对？
对，
所以就指的谁啊？
耶稣。
对，这是耶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指的谁啊？
我们
为什么会出于同一个源头呢？为什么是一呢？
不是出于神，
他说出于神。好，这里呢就是说他是在讲这个意思哈，就是说那所谓成圣是什么意思？我们都讲过很多遍了啊。
分别
对，分别为圣。本来这个东西，这个铅笔是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我说哦，这个铅笔专门用来在尤其在那个旧约的时候献祭的时候，比如这个笔我献给上帝了，哦，这个笔就是圣的了。因为他跟上帝联系，他是属上帝的，和上帝是有关的，所以他就圣，他就不一样，他就跟所有其他的比不一样，这是最重要的。虽然以前他是什么一样的，他跟其他比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呢，把它剪出来，从那些所有的比当中剪出来，放在这儿说这是给上帝用，他就跟那些比不再一样了。这成圣就是这是分别为圣，
跟上帝建立一种 relationship。
对，就是属上帝的。
OK，
属上帝专有，属上帝专用。好，他这里头那为什么会说同一个源头？他把我们就是上帝，比如耶稣，因为他的救，找不到了。耶稣因为他的救恩的缘故，他是使我们成圣的那一位，这没什么难理解的吧？因为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嘛，对不对？他既然洗净了我们的罪，他就使我们成圣，使我们分别给把我们分别给上帝，献给上帝，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是，就是说这里头和那些得以成圣的，为什么是一呢？是因为耶稣他自己本身也是把自己分别为圣的。我也不太容易讲。
在他那个祷告里有说，我因为神的真理。
换句话说，当就是他在完成他救恩这件事情上，他成为人了，对不对？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成为人跟我们一样。他在作为人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相当于祭物一样献给上帝了，就是他。就是他完
祭物也分别为圣。
对，他因为他把他的救恩，把他自己的身体，相当于那个牛，其实那些牛羊是象征于是要象征他的，然后他上死杀这件事情呢，就相当于他把他自己献在了祭坛上，那献在祭坛这件事情就分别什么？
成圣，
就分别给上帝了。所以他既是那个使我们成圣的那一位。他也是把他自己分别为圣给上帝的一位，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他都来自于他这一个源头。我希望能讲明白，其实还是不太明白。
挺好的，挺清晰的
啊，
挺清晰的。
因为都是他嘛，
所以就来哦，就是他。
对，归于一嘛，这个一就是他嘛。所以说，所以他称他为弟兄也不为耻，因为跟他是一样的嘛。
嗯嗯嗯。
跟他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都被分别为圣，他自己也分别为，他先把自己分别为圣，然后我们因着他把自己分别为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也被上帝分别为圣，所以和都和他的这个最开始那个分别为圣，就像所谓开路先锋的意思嘛，那个元帅的意思，他先把自己分别为圣，然后呢我们也怎么样，就跟着他分别为圣，所以他既所以呢他既是那个把我们分别为圣的，又是他我们跟着他分别为圣，所以这我们的源头是一个，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救恩嘛，来他来自于他自己的牺牲嘛，所以他不称，所以他说了，所以他不以为耻，他就引用旧约经文，我就不再我就不再去具体的，应该是诗篇二十二篇和以，就是讲到他说我要向我弟兄宣扬你的名，我要在聚会中歌颂你，我要信靠他，然后呢说看哪，我和神所赐给我的儿女们。
啊，他这那个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对啊，
就那讲
这是两回事，他我自己分别为圣，然后他们也因着真理，就是他这件事情嘛，所以呢这里呢他就讲，因此呢他就讲到说，他就把我们称为，换句话说，他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对吧，独生子，然后呢在旧约圣经他是长子，然后又有很多什么他的弟兄，就是我们嘛，就是我们是他弟兄，就是我们因为是他弟兄怎么样，我们才得以成为什么上帝的儿女嘛，若我们不是他弟兄，我们就不能够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所以这里头这几节经文主要是在讲这件事情哈。然后第十四节，他说：“儿女俱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肉体，血肉之体。”对，这是指他什么？到重肉身这件事情。那但到重肉身就表示说，在这里表示他跟我们完全在肉，在人性上，在人的方面是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的不一样，除了没有罪这一点上是不一样的，其他的都一样。这是你看，这是就是所谓的耶稣的人性，他在这段就是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因着他跟我们一样有肉体之后呢，怎么样呢？他就可以死嘛，对不对？
对。
然后他就是要借着死来什么？来败坏那个掌死权，就是魔鬼。换句话说，他要因借着死怎么样？把死给治死嘛，他是借着他自己的死把死亡给治死，所谓败坏就是打败他嘛，打败他。所以我们其实呢，我们人的这个所谓的，为什么说魔鬼是掌握这个死的权利的呢？是因为罪的缘故嘛，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在罪的权势之下，那罪的源头是魔鬼嘛，对不对？罪的源头是魔鬼，所以呢，是因为我们在罪的权故，就是像他第十五节的，我们是什么？是罪的奴仆。所谓罪的奴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但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的时候呢，就怎么样？我们就必然面临的什么？罪的工价是什么？
是死。
死亡。所以这是讲他讲死的权势就在这里。死的权势是说。魔鬼的权势说，魔鬼他是犯罪的源头，然后我们呢也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因为堕落的缘故，我们一生下来就是要犯罪，而且是不能不犯罪。你不能不犯罪呢，你就必然要死亡。这个必然要死亡不单单是你肉体死亡，而且包括你永远死亡，你在永生当中死亡，就是永远与神隔绝。那这里他说，他因为他把这个魔鬼死，他借着他的死就怎么样，他解决了什么？他为什么把我们给释放了？为什么他怎么把这个魔鬼，他借着他的死，他怎么就把这个魔鬼这个死的权势给打败了呢？
魔鬼不能指着我们的罪指控我们，
对，因为我们罪的问题被解决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罪的问题被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呢，不仅如此，我们也不在罪的权势之下。换句话说，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这新的生命呢是不在罪的权势上，也就是说这个新的生命是可以不犯罪的，是具有这个不犯罪的能力，换句话说他不再是罪的奴仆，他跟罪这种关系没有一种不得不犯罪的这种东西在里头，而普通的人他很多时候是他不得不犯罪，他想不犯罪也得犯罪，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这种私欲，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因为他在那个，这是在讲的，因为他的死，他上十字架，他的死呢，他就把我们的罪的问题解决了，他因为我们所有的罪债他都承担了，上帝就不再因为我们罪来刑罚我们，审判我们，然后呢，不仅如此还怎么样，我们还跟上帝和好，跟上帝和好了以后呢，上帝让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有能力什么胜过罪，所以这样的话呢，死的权势就不在我们身上，这是指的他就把那个魔鬼的权势给败坏了，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奴仆的人，所以人其实都是活在死的权势之下，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不管很多就是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也不承认，但是实际上呢，死亡是真实的，因为你周围的人总是也对前天都有死，虽然可能年轻的时候离你远点，但是离你越来越近，会离你越来越近，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怎么讲呢？反正我个人经验，当我意识到死亡，就是我记不住在多大岁数，但是肯定小的时候没有死的概念。太小的时候没有对死亡特别恐惧的概念，但是呢，大概在9岁、10岁啊，这11岁这个段就开始怎么样意识到，哎呦，我有一天也要死，这很真实的想法，就是哦，我有一天也要死，对吧？不知道什么时候，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了，不再是一个吃饱混天黑吃完饭啥都不管就想玩的小孩，要想哎呦，那我这辈子该怎么过，对吧？那我要该搞点什么，我应该怎么样过，我也得死，对不对？我是时间的有限呢，所以这些东西就都来了，所以就开始什么这个学这个学那个，然后就开始为自己的前途忧虑了，哎呀，将来这件事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我什么时候怎么办，哎呀，我这一辈子当工人当农民怎么办，这些都来了，知道吧？但是你看这些都是和你对死亡的认识有关系的，所以说人活的人，你看这世界上人活的实际上是为了死而活着，对吧？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死后留名，你高尚一点为了死后留名嘛，对不对？不高尚一点呢，就是说我这一辈子过得稍微要有点意思，对不对？稍微有点意义，怎么有意义？就是说能够被人纪念，能够被什么人，能够被后人纪念，那为什么会被后人纪念？因为死了以后你的东西还能够延续嘛，其实你还是不甘心嘛，对不对？所以说人其实围绕着你看人争名夺利，其实最终都是为了这个，都是因为有一个死的东西在那压着，包括那些及时行乐的人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要及时行乐，对不对？为什么要及时行乐？明天就要死了，对，所以我就不管那些，我今天就这样。所以你看，所以人是，这就是，你看这就是，人实际上是活在死亡的权势之下，然后呢是为奴仆的，是为死亡为奴仆。换句话说，是被死亡所控制、所指使的。好，第16节说他并不救拔天使呢，救过亚伯拉罕。所以这里他不救天使，这里他并不救拔天使这两点。第一呢，这我给你稍微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认为虽然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头大概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在创造人之先，上帝还创造了天使，那说天使的福音是一种灵体，是跟上帝也是一种智慧的灵体吧，或者说也是一定程度上有上帝形象的灵体。那这些灵体呢，他们当中呢在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了，应该在上帝创造这物质世界之前呢，就有一部分背叛了上帝，被上帝从天上赶出去啊。这些天上赶出去的就是魔鬼嘛，以魔鬼为代表，这个撒旦为代表，撒旦是他们的头，然后就被赶出去了。 那啊、那根据圣经我们分析，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了撒旦。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圣经里有赶鬼啊，那些鬼其实鬼都是那些堕落的天使。我们这么认为，我们不认为鬼是一种什么独立的，什么独立的好像什么特别的什么死后什么人的灵魂，不是的。这个鬼呢，都是那些堕落的天使。那圣经里至少所有的鬼都是这样的，都是一些堕落的天使。这些所谓堕落的天使，就是背叛上天使，被上帝呢赶出去了，然后呢，等候最后的审判。管家就是说，圣经说把他们丢在黑暗当中，等候最后的审判。那上帝呢，还有一部分天使就是好天使，所以上帝没有给天使这些堕落的天使有救恩。他们的唯一的结局就是灭亡，他们没有机会，
因为他们没有像耶稣这样的人出现。
怎么叫没有？因为像耶稣这样的出现了，
耶稣一样的天使出现、
啊、不是啊，耶稣也不是出现，耶稣是上帝派来的嘛，他就是上帝他自己来的嘛，然后他来了是为了救我们嘛，这些人嘛，对吧？他要想救天使是可以的嘛、
就是神没有为他救。
因为当然这不知道，因为我们只知道在说神上帝，对，换句话说上帝的怜悯，上帝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嘛。但是上帝怜悯没有临到这些堕落的天使，不给他们有任何的怜悯，
他没有为救赎他们设一个计划，
没有。对，那就不扯远了，但是就是说他不救他们，然后呢好天使不需要救，对不对？坏天使上帝就不救，这没有什么，这是上帝的主权，这是上帝的主权。当然你可以给出各种原因，比如说他们与上帝面对面，是吧？他们在永恒里，你是没有办法救赎，因为在永恒里你不存在悔改的问题嘛，对不对？一切都已经定了，你是不能够来回来去的。你虽然我们不能想象永恒里到底怎么样，你就知道永恒的事情，在永恒里面是没有时间的。那没有时间的话，你背叛了就背叛了，对不对？你就不属上帝了，就定了。所以当然这些都是我们人在这解释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不能做定论，这圣经也没有讲，但是我们只是这么想。反正即便是没有任何原因，上帝说不救赎就是不救赎，没什么好讲的哈。乃是救国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亚伯拉罕后裔？当然在旧约是指的这些犹太人，跟就是说这具有亚伯拉罕的血统的人。那在新约里呢，保罗讲的说所有跟亚伯拉罕具有同样信心的人呢，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属上帝的，都是在亚伯拉罕，上帝给亚伯拉罕那个祝福当中，也就是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然后呢，他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忠心慈悲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好，所以这里讲到说他在任何事情上，这就是最重要的一段，就是关于耶稣和我们完全一样的一段论述，对不对？他在凡事上，就是在一切方面，他都跟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为了要完成什么？他作为大祭司这个职分。换句话说，假如他跟我们有任何的不一样，除了罪这一点哈，犯罪这一点，假如他在这个人性上跟我们有什么任何不一样，比如说超越我们，比如说他可以不吃饭，可以不睡觉等等，他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大祭司。因为大祭司呢，通常在旧约的时候，那个大祭司是跟人是相同的嘛，然后人所有的软弱他都有，对吧？人所有的软弱这个大祭司都有，所以呢，这样的大祭司呢，他就能够替人什么来说话。你看中保摩西也是这样嘛，对不对？你看摩西他怎么祷告，他说你看这些人百姓怎么样，这些百姓都是什么背着什么硬脖子什么硬，就是先把他骂一顿嘛，怎么能不好？但是你求你顾念他们，他们不过是人，他们怎么，这些就是一个所谓的中保大祭司他所能够做到的。因为摩西自己也是这样，他会软弱，他会受诱惑，他会 在很多事情上背叛上帝，他会有那样这样那样的想法，因为是罪的缘故嘛。所以摩西就站在人的角度就可以替人求嘛。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嘛，他也可以替人求，因为他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你看又是有好人，你就不应该灭嘛。他是在，所以这是就讲到说，所以他这就是说摩西就不是那个耶稣，他一定要跟我们完全一样，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献上那个挽回祭。所以挽回祭就是说，因为我们罪的缘故，上帝的愤怒临在每个人的身上，对不对？那挽回祭呢，就是你献上这个祭以后呢，上帝就不再把他的愤怒放在你身上，所以你就把上帝的这个愤怒给挽，怎么样，给平息了。这是挽回祭的意思。然后他自己指的，因为他在造成肉身，尤其是在他，你看福音书里的记载，当他受洗，从和尚来受洗嘛，那以前他还没有身份，还没有正式，他一受洗，他整他接正式接受，开始行使他这个弥赛亚这个身份，就是这个基督这个身份，对不对？开始做基督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怎么样？圣灵催逼他怎么去旷野受试探40天。所以你看到他一上来就要受试探，要受各种各样的试探，是魔鬼的试探。所以他也因为这些试探呢，也就对他来讲呢，就是一种受苦嘛。因为他也跟我们一样受难，所以怎么样，他就能搭救我们那些受试探的人，所以他就可以在行使，还是一样的，可以行使他那大祭司的职责，在天上怎么样？很多时候他替我们求。因为他自己呢也曾经面临各种各样的试探，我们面临试探没胜过，他会可以替我们跟天父说，他们软弱，他们有他的不可以的地方，然后呢就可以在上帝那里为我们求。所以他这样他才能够完成他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这个责任，也才能够真正的救我们。好，我想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喽。可以有些随便有些问提问呢，圣经上的问题，今天讲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都可以。
也耶稣去世的时候年龄有多大？
具体的，
就是刚才您那个说至少应该是大约40岁。
没有，应该是33岁左右。因为呢，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利未人开始出来能够服侍上帝是30岁。然后呢，根据他在，因为他根据他那个福音书记载，他过逾越节嘛，每过一个逾越节就是一年嘛，逾越节一年只过一次，那估计他是过了3个逾越节，所以呢，应该有3年到3年半的时间，不到4年的时间。
但是您刚才说的，您说他是什么，在外受40年？
那不，40天是在旷野受试探。
哦，
40天。
哦，40天。OK。
他那40天受试探的，他实际上是对应摩西在上帝那里也是40天。我不知道这40天，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怎么样？40年。所以他这个，当然这些数字不重要，反正不管怎么样，他是也要受这个魔鬼的试探，而且是专门受魔鬼的试探。所谓试探就是引诱他背叛上帝，魔鬼所做的都是引诱他背叛上帝。那个亚当和夏娃也是一样，放在伊甸园里，然后魔鬼也是引诱他背叛上帝嘛。所以他
就是那个蛇，对不对？
对，那个蛇就是魔鬼嘛，他也是引诱他背叛上帝。那也魔鬼也同样直接去引诱耶稣来背叛上帝，但耶稣没有背叛上帝，胜过他了。还有什么其他问题？不然，
您可以去当牧师了。
这个不是一个观点。当不当牧师不是你想不想当，不是你能不能当的问题。
是吗？
当牧师是得上帝叫你当才能当。
是吧？
对，上帝不叫你当，因为他那个像这种所谓的立位人啊，你看旧约圣经，他先知啊都很清楚，就是上帝让你去做什么，你才能去做什么。不是你自己喜欢做什么，或者你能做什么，你想做什么，或者你什么东西做得好，什么东西做得不好，这些都不是因素。
那我那个怎么知道呢？
啊？
那我怎么知道我那个能不能做牧师呢？
上帝他要想招你做牧师，上帝一定有办法让你清楚的知道。通常你若是不是很清楚的知道的话，你就要耐心的等待你清楚的知道。因为如果他要招你做牧师，你是跑不掉的。就像那个约拿似的，是约拿吧，你是跑不掉的。你可以不做，你可以不做。
Yeah, 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上面的有一个那个6166前面，这是个什么意思？还有这个
六幺幺前面是啥东西
？K V
A
A
D
这个
主号，
主号
A V 的
这个
authentic version。
authentic version
就
是
主号，
是 A A B 还是
A A V V 啊
？K J A V 那个
是
B 啊？
意思
了？
一六一就是 K J V 成书的日子。
年份
是跟圣经相关的吗？
King James 是英语英文版的圣经，
英文钦定版，
英文钦定
版，第一本被正式
翻译
认可，英国政府正式认可的英文版圣经。
哦，叫
因为圣经最早是没有英文版，
OK，
然后也不允许拥有英文版，也不被允许拥有英文版。
你可以拉丁文
的，拉丁文的，
对，他们不允，因为那时候罗马教廷不允许。大家看圣经也不允许大家翻译圣经。
哦，
对，那后来就是马丁路德开始
改革之后，
对，然后开英文的话是从 Tyndale 从丁道尔开始嘛，但丁道尔还没有翻译完，他翻译就翻完旧约了，他新约还没翻完，他就被抓到被处死了。但 Tyndale 算是一个开头，然后再来就是、
哦、
再来是日内瓦版本，然后再来就是 KJV 版本。
就说这个
教会历史，
这个幺六哦，这个幺六六六代表是一个年份还是代表是一个
一六一就是公元1611年
年份对吧？
是年份
哦，就
是西元
翻译出来的英语的圣经，
不是第一本
正式认可
第一本，因为当时的翻译很开始翻译很乱，不同人在翻译嘛，
哦，
很乱，然后他就等于第一个标准的翻译本。
哦 ，OK， 哎呀，那已经很久了，1611了，
对，很久了。
不久啊，你跟那个1400年比起来，还是小头儿，对吧？你在2000年，你400多年、500年，你跟那个2000多年比，还是小头儿吗？
嗯，是。
对。